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新闻报道，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让正统的中国艺术之美传遍世界。迫害真相，牡丹江法轮功学员于贞杰遭迫害经历。节目的最后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题目是一张百元假币。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新唐人电视台将于2007年10月中旬在美国纽约举办第一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台湾艺术大学音乐系主任蔡永文表示，他非常赞赏这一国际声乐大赛，透过声乐让正统的艺术之美能传遍世界每个角落。尤其现在全球兴起中文热潮，我们的中文艺术歌曲在以后的世界舞台上一定会变成一个主流。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新唐人举办国际系列大赛，旨在推广人类正统文化艺术精粹，持有各种特长并有志于弘扬纯真、纯善、纯美的正统文化的艺术家们共襄盛举。此次声乐大赛旨在促进文化交流，弘扬纯真、纯善、纯美的正统声乐艺术。蔡永文于1991年留学法国，留学期间除了音乐造诣的提升外，他同时深入考察法国正统的音乐教育。他发觉欧洲教育很注重音乐和艺术文化的陶冶，他们是把音乐放在心里的，人与人和睦相处，互相尊重，民众的修养都能反映出他们的艺术人文教育。蔡永文指出，一般的艺术作品是从创作、作品到欣赏三个阶段即告成立，但演唱家得把作曲者的时空背景、自己对歌词内涵诠释的层次感，也就是自己的文学修养，让作品再现是充满生命的。丰富的文学修养会让唱出的歌感动人，而时下的一些流行歌曲有的真是叫人越唱越伤心，越唱心灵越苍白。此外，蔡永文还强调，声乐家要有高尚的品格，诠释出来的音乐才能真正感动人。一个演唱家如果很自私，一天到晚只想到要算计别人，你在台上唱的歌怎么能感动人？你唱歌时本来是要歌颂人的光明面，但是你的心很坏，说实在的，人家看了就不会觉得感动。蔡永文认为，声乐家对音乐的诠释中包含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他的人生历练。一个音乐家要能关心社会，把内心对人性的关怀唱出来，相信也将带动整个社会和谐。蔡永文期盼并鼓励首届华人声乐大赛能使许多的华人声乐家凝聚在一起，歌唱出对生命的热爱，唱出纯真、纯善、纯美的正统音乐。大家在一起唱的时候，那个力量才真的大，那就是使中国艺术歌曲跃升国际舞台的一个最好机会。
身为演员、歌唱家和教师的江华，现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及香港演艺学院，并于1988年被香港艺术家联盟选为最佳歌手。他表示，很高兴新唐人电视台举办首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大赛除了能将正统的歌唱发扬光大，也为华人声乐家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虽然目前正统的声乐似乎曲高和寡，但通过作为一位声乐家的身体力行，江华体会到正统艺术永无止境，自己有责任将其发扬光大。他说，我从事声乐工作已经几十年了，我也一直在努力，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退休，还在教学生，目的就是大家都希望让正统的音乐延续下去，能给我们下面的年轻一代继续接古典音乐这个棒，所以我很欣赏举办这次的比赛，也希望多一点青年来支持。他预祝大赛圆满成功，他说，我相信一定会办得非常好，也希望不是就这么一次，继续还有第二次、第三次，我一定会鼓励我的学生去参加。对于流行歌曲在社会上普遍受欢迎，江华指出，其中一个原因是听流行歌曲好像不太用脑筋，也不用很正经地坐在音乐厅里面，常常在收音机里面、电视机里面都会听到。 但是正统的音乐却必须听众用心去领会，要求素质高。他指出，艺术歌曲的范围很广，内容很丰富，比较有深度，而流行歌曲虽然容易上口，但很快被淘汰。比方说，有的歌手很红很红很红，不过他才几年就会被新的歌手又代替了。我就觉得这个艺术的生命比较短，而正统的呢，艺术生命可以久一点。马来西亚艺术学院的音乐系主任洛丽芳女士非常赞赏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并认为这是一项非常好的举措，可以让全世界听到动听的中国民族歌曲。洛丽芳曾代表马来西亚到中国出席一些音乐活动，并有机会接触到非常好和独特的中国民族歌曲。她说，这些民族歌曲都非常美丽，非常动听，歌唱技巧很高，但可惜的是，这些好歌几乎没有机会在舞台上展现，而且在其他国家也很少有机会听到。由于这次的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也包括民族歌曲，他因此表示，新唐人电视台提供了一个非常好、非常健康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得以有机会认识和欣赏这些美丽动听的民族歌曲。通过这种世界级的比赛，可以把正统的华人文化，如传统的中国民族歌曲，传播到全世界。此外，这项比赛宗旨和背后所蕴含的意义，也让人们意识到传统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性。陆女士还表示说，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意识对这个纷乱的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促进友谊和谅解，使世界更和平。新加坡声乐协会前会长、资深音乐人黄冰杰表示，纯正的声乐演唱宛若天籁之音，感人肺腑。1981年从日本武藏野音乐大学毕业回到新加坡的黄冰杰，1983年在新马声乐大赛中获奖，曾在日本、台湾、香港等地巡回演出。他致力于培养人才，教授声乐和钢琴，师生常为慈善和公益事业义演。黄冰杰得知新唐人电视台将举行旨在弘扬正统声乐艺术的首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后表示，当前流行音乐盛行，通俗歌星被追捧，正统的声乐行业不景气，但还有很多优秀的音乐人不计得失，一心奉献艺术。黄冰杰说，新唐人倡导正统的声乐，给传统文化、经典音乐应有的地位，这很好。黄冰杰表示，纯正的演唱要求歌手音域宽广，肺活量足够，注重音色、音质美，你会用心聆听，静静地全神贯注，那宛若天籁之音，极具感染力，感人肺腑。古典音乐的听众文化素养、鉴赏能力、品味格调都较高，华人有壮大的声乐队伍，也有日益成熟的听众群，新唐人电视台覆盖面广，全世界都能看到，为参赛者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出类拔萃的人才会得到广泛的肯定和承认，扩大知名度，是全球性的殊荣。初出道的选手能开阔眼界，增加上舞台的机会，丰富经验，找到差距，热爱艺术的人通过比赛可以得到提升和成就感。
牡丹江的法轮功学员于贞杰，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八年中屡遭残酷迫害，曾被多次绑架、非法劳教，遭受酷刑折磨和非人虐待。于贞杰的弟弟、弟媳和妹妹都被判刑，他的女儿也曾被劳教，丈夫在于贞杰出狱后就和他离了婚。以下是于贞杰自述几年来遭受迫害的经历。
我是96年得法的法轮功学员，得法后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99年720迫害发生后，我到北京正式大法三个多月。十月末，我和几位同修被绑架，送回并被关押在牡丹江看守所。99年末，我被牡丹江610和国保大队判劳教三年，先被关押在齐齐哈尔双河劳教所，经常遭警察打骂，每天从早到晚都被强制劳役。有一次，我们几个同修拒绝配合警察的要求，于是被除去外衣，在冰天雪地里冷冻，我们被冻得浑身僵死，失去知觉。因为我兼修大法，拒绝所谓的转化，被劳教所转到臭名昭著的哈尔滨黑龙江女子戒毒中心。 在那里，法轮功学员被警察残忍的暴力折磨。我曾经被整天整夜施加酷刑电击折磨，脸部被电得处处皮开肉绽，邪恶至极的警察称之为爆爆米花，可见他们以人性全无。我被迫害至身体极度虚弱，全身无知觉，生活不能自理时才被送回家。2003年，我和同修在资料点做真相资料后被人出卖，再次遭牡丹江国宝警察绑架，同修王明柱和他的妹妹被判刑。我在师父的呵护下走脱，但不得不流离失所，有家难归。2006年12月中旬，我在家中被牡丹江国宝和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再次绑架，他们抢走了我的私人电脑、大法书、真相资料等物品。警察野蛮暴力殴打，使我失去知觉，身体不能动。几个警察像绑票一样把我包裹起来，强行抬走，关入看守所。我绝食抗议，要求释放。然而在我四肢不能动的情况下，警察仍对我野蛮灌食。后来我被抬到市公安医院，在家属的要求下，我才被抬回家中。通过学法和同修的正念加持，不到一个月，我的身体就恢复了，但被迫再一次流离失所。后来知道，那次和我同时被绑架的同修有近20人，包括年近70的老人。两名同修被判刑劳教，一名法轮功学员家属也被判刑，其余同修都在关押迫害后被勒索不同数量的钱财，有的甚至被勒索好几万元才放回。2007年8月，牡丹江国宝大队伙同分局派出所又一次对法轮功学员大面积绑架，至今仍有好几位同修被警察关押。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的是一个根据当事人口述而记录下来的故事，题目是一张百元假币。
9月16日，我走在街上，看到一个30多岁的女人推着三轮车，车上卖一些日常用品。我想起了女儿需要捆头发的胶圈，便过去叫住了小贩。在我购买胶圈时，小贩拿出一张100元的人民币，对着光反复的看，又拿出小验钞器反复的照。我做个收银员，假钞一摸就知道，见他拿不准钞票到底是真是假，我对他说，我帮你看看。他把钞票递给我，我用手摸了一下，又辨别了数字不变色，告诉他这钞票做得很像真的，但是是假钞。他说刚才一个男的来买东西，给了100块钱叫我补他，我接过后验证了是真的，后来他又说他有零钱，我把那100块钱给他，他拿出的钱不够，又把那100块钱给我。刚才我突然想起那100块钱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就拿出来验证一下。我告诉他中计了，开始给你一张真的，让你验证后就给你来假的了，真是防不胜防。我很同情小商贩，问他一天挣多少钱，他说收到这张假钞5天的功夫白费了。为了减少他的损失，我说我拿50块钱给你，这张假钱我拿去打麻将，绝对可以用出去的。他摇摇头，告诉我，他是法轮大法弟子，修炼真善忍，不能做这种损人利己的事情。既然是假钞，就不能让他再去害人。他将100元钞票拿过去，在摊子上拿了打火机，点火就烧了。一时间，我对这位小商贩不得不刮目相看。以前我从来不正眼看他们，我只觉得他们不过是斤斤计较，为几毛钱喋喋不休的市井小民。今天珠光宝气、全身名牌的我，在这位小贩面前不禁黯然失色。我由衷的生出敬意，和这位小商贩攀谈起来。他告诉我，法轮功根本就不是电视、报纸宣传的那样，大法弟子都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只因为大法太好了，修炼的人太多，受到江泽民的妒忌， 以影响了党的凝聚力为借口进行残酷镇压。镇压至今已经八年了，法轮大法不但没被打压下去，目前反而红传全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全世界3000多项褒奖，只有在中国被禁止。对法轮功我了解不多，只知道电视报纸所宣传的，再就是经常看到外面墙上电线杆上贴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的不干胶。我说居委会的人说你们是反革命，我还差点相信了。他说我们只是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受到迫害被冤屈的真相，修炼的人对政治政权不感兴趣，更不会去夺取谁的权利。在中国已经有3000多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还有很多大法弟子被关押在劳教所、劳改所、洗脑班、精神病院。更令全世界震惊的是，中共对成千上万的大法弟子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活摘器官、焚尸灭迹，谋取暴利。这一滔天罪行被参与活摘器官的医生妻子揭露，又经加拿大独立调查团证实，调查团称这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我被惊得目瞪口呆，半晌没回过神来。我知道共产党立此运动害死了无数人，但却不知道在当今高唱和谐社会的阳光下，还有这样惊世的罪恶。他告诉我天灭中共在即，贵州平塘县有 2.7 亿年前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王的藏字石，圣经里面说中共在每个党徒的额上烙上兽迹，如果不退出恶党组织抹去兽迹，在恶党灭亡时将随他陪葬。我在他的劝说下毅然决定退出恶党，不管天灭中共什么时候到来，只要为如此残暴丧尽天良的恶党的一员，对每个人哪怕还有一点良知的人来说都是耻辱。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会。